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在节目中呢，曾多次提到，有朋友告诉我，在睡前有习惯收听这个节目，但是听着听着呢，就进入梦乡了，而白天又不一定能够有时间再重听一次啊。我其实心中觉得，无论呢你在什么时候听节目，如果这个节目能够让你放松，能够让你进入梦乡，有个好眠，那我也是非常的感恩的。现代人有很多的烦恼，很多时候心思意念停不下来，也或许你现在一边听节目，但是你的脑海中呢，还在为一件事情烦忧，并且这件事情已经是拖了很长时间，都还没有改变，所以常常萦绕你的心头。尤其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会问，到底要到什么时候？到什么时候这件事情才可以过去，我才可以松口气呢？但是当我们的信心再次被点燃的时候，回首过往，我们会发现多少的艰难神带我们走过了。神是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的神，他的恩典一定够用。虽然现在好像又遇到了困难，但是仍然可以存着盼望向未来展望，仍然相信神依然坐着为王，神一定有办法，一定会带我们走过去的。当然我们需要经常的来默想神的真理，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也很需要身边有一些属灵同伴陪我们一起走过。刘文非常荣幸啊，可以在这个节目中呢陪许多书香家人走过一些岁月。当然我也很希望能够有机会为你祷告。如果你听完节目有任何的领受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实在是非常非常诚挚的邀请你可以写家书来给我，让我可以认识你，有机会为你祷告。好，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众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这一本书如果从头读到尾，就是把诗篇全部150篇都读过一遍了，并且作者也帮助我们来默想这些经文。而我们今天要读到的是整个诗篇150篇中最短的一篇，只有两节，我们也来到诗篇第117篇了。如果你是从一开始第一篇就听到现在，刘文实在很渴望你能够来信告诉我，你在这当中学习到了什么，是否对你的祷告生活更有帮助呢？好，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简短但深邃，经文就是诗篇第117篇1-2节，总共只有两节啊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7篇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117篇。万国啊，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。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简短但深邃，诗篇第117篇是诗篇里面最短的，只有两节。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是一篇何等惊人的赞美诗啊，它虽然短却很深邃。如果有人为我们做了什么事，我们不难感谢他。纵使是花钱请别人为我们做事，我们仍然说谢谢你。但是我们有时却利用神，把他为我们所行的事视为理所当然，尤其是在我们以为小的事上。我们眼睛能够看见，耳朵能够听见，但我们有否为此感谢神呢？要发现神无数的恩典，并且为此感谢他。这位诗人说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但是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却不颂赞主，因为他们还不认识主，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。遗憾的是，有许多基督徒神的儿女对此无动于衷。万民如果不信靠主，不认识主，又怎能颂赞他呢？要赞美主，因为他的慈爱与他的真理存到永远，并尽一切的努力把我们所赞美的这一位真神告诉别人。默想神的话，要思想一下，可以为了神的什么恩典而赞美他呢？我们很容易把神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，忽略了他伟大的眷顾。求神今天就使用我们，向人诉说救主的奇妙恩典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帮助我永远不忘记你的恩惠，每当试炼来临，赐我力量能回头数算恩典，向上支取力量，凭着信心带着盼望继续勇敢地向前行，高声颂赞大施慈爱诚实存到永远的奇妙救主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曲名是《全心来赞美你》。
我尊荣你圣洁。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你是否有察觉到，常常你的自我对话内容是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经常对自己说负面的话语，纵使在脑海里，在心思意念里，虽然没有说出口，但其实这是有毒的哦。如果常常呢用这样的话来喂养自己的心思意念，那当然呢，我们在生活上，在我们的一些健康上面呢，都会受到影响的。经常对自己说一些负面话语，常常骂自己的人，其实呢，我相信也是在生命当中经常会忧郁的人，因为我们很难能够接受神是完全接纳我们、爱我们的。你是否开始记录自己经常对自己说的话是什么呢？开始察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啊！如果你发现大部分是负面的，那么希望呢，这本书《正向幸福学》对你会有所帮助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，来到第六章了。第六章的主题是点燃改变。什么阻止了你呢？很多人觉得要改变不可能，如果我们对自己这样说，那就真的不可能哦。改变绝对是可能的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里面一定是可以更新而变化的。来看这本书《正向幸福学》第六章，点燃改变，什么阻止了你？第一个部分，让我们先来选择改变自我对话。盖尔是某知名剧团的团员，拿过演员奖，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梦想成真。几年前，当演员还只是他的梦想而已。他从小就想要演戏，但是有两件事强力阻止他朝梦想前进，那就是他对自己的信念和他对自己说的话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哀叹自己错失机会去做真正想做的事。最后，有个朋友当面挑明了讲，你别再抱怨自己无法采取行动了，开始做点什么事吧。盖尔开始评估他对自己的信念，检视他那批判的声音。最后，他决定相信，过去他告诉自己的那些理由，关于为什么他做不到的自我对话， 可能都不是真的。他压下他的恐惧，在一个小型戏剧演出里担任一个小角色，初试提升，结果很不错。自从首次演出成功后，他的演出机会就不断增加。现在每当有人问他是怎么成功的，他的回答总是很简单，我改变了我的想法，我的人生就改变了。绝大多数人都承认自己仍在施工中，这个一边在做正向改变，一边继续施工的作品，看起来的确不怎么样。就像一个国家的成型，翻开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书，就会发现挣扎与冲突是一个国家建造过程中很重要的部分。历史描绘的景象可能充满血腥战争或大规模破坏，为了改变，那些都是不可少的。许多人每天的生活都伴随着无止境的战争，心思意念就是他们的战场。对有些人来说，他们要对付的是紧张和压力，对另一些人来说，是必须面对创伤所造成的伤口，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无法愈合。许多人的情形是，要跟心思意念讲和根本是天方夜谭，哪怕短暂的和平都非常罕见。就像任何战争一样，心思意念之战也有攻战与胜利，撤退与失败。圣经也指出我们内在的冲突，使徒保罗公开描述他个人的挣扎，请看罗马书第七章十五到十九节。罗马书第七章十五到十九节说道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我们许多人都能感同身受，我们心想，我想要彻底改变，但我就是不做，我到底怎么了呢？答案就在聆听神的话语。罗马书第八章五到七节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战事不断，为何呢？很简单，我们有罪性的缘故，但那是可以克服的。然而没有人能跟你保证改变自己很简单，无论男女都可以举出很多理由为何他们无法改变自我对话。每次你说我做不到，这句话就从你的口到你的耳，然后到你的脑，粘在那里。你越常对自己说，你就越相信，到最后你就真的动弹不得了。当你说你做不到，你就做不到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还记得前面我提到的盖尔吗？想象和他一样鼓起力量说，我可以的。我做不到是一个舒服的借口，但不是真的。这样说反倒是真话，是我选择不做改变的。或许这个令你不舒服的实话会刺激你不再说我做不到，而改口说，靠着神的帮助，我选择改变。有时候我们没看见自己一直在给问题供应养分，让他们一直活蹦乱跳。或许你曾经充满挫折地想，我不喜欢我那些有毒的想法。让心思充满负面想法是不行的，我知道我这情形已经很久了，但我希望能把它彻底清除。我到底做了什么让它一直在那里活蹦乱跳呢？ 戴尔聆听他批判自己的想法已经好多年了，所以他不敢动弹，也不敢去追求心中的渴望，直到他决定挑战那些负面思想。有时候我们在无意间给问题供给养分，让他们一直活蹦乱跳。即使当我们说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，多年来盖尔一直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做，幸好他的朋友当面挑明了讲，他才扭转那想法。你能想到一些例子吗？你是否也正在用以下想法或做法来破坏自己呢？感到压力、焦虑或伤心之类的时候，就一直重复对自己说负面的话，为过去的事后悔莫及，或是为将来的事忧心忡忡，给自己定下不切实际的期待，选择采取支持那些负面信念的行动，批判、否定、贬低自己，回避冒风险，忽略感受，常跟负面又爱批评的朋友在一起，拿自己跟别人比较，做出跟你的价值观和信念不符合的选择。如果你与以上任何一项相同，请选择停止供应养分给负面信息吧。把你担心的事写在祷告清单上，求神介入，并提醒你每次又开始那样反应时，就要起来挑战你的自我对话。把你的祷告大声念出来，下定决心停止给你的有毒思想供应养分。要记得，为了改变你的思想生命，需要把旧的思考模式删除。如果你把正面实际的想法带进来，同时却让旧的思考模式继续运作，那就无效了。新的正向思考很快就会被污染。这样去思考你的思想生命，你那有毒的或负面的自我对话就好比一杯酸掉的牛奶，你那正向实际的自我对话就好比一杯新鲜的牛奶。如果你把新鲜的牛奶倒进装着酸败牛奶的容器里，你会拿起来喝吗？大概不会吧，喝起来依然是酸掉的，新鲜的牛奶已经被破坏了。就算你把那一杯酸掉的牛奶倒进大如游泳池的空杯底，然后注满新鲜的牛奶，还是白费功夫。当然这样一来，酸奶就被稀释得非常稀薄，但还是立刻污染了鲜奶。不管杯子容量多大，鲜奶依旧被酸奶破坏了。我们的思想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只要还有任何负面的自我对话存留，就会影响到正向思想，而使其效应大大降低。要抛弃存在多年的负面思想，而且要丢得干干净净。应该这两个字对于毒性思考有什么影响，在此需要再重述一次。应该影响自我对话是从细微处潜入的，我们可能没用上这两个字，但替代的词语同样是负面的。我们用暗示应该的问题来质疑自己，对行为表达不赞同的问题里同样夹带负面信息。我怎么可以做那种事？为什么我没有事先想到呢？我怎么这么愚蠢呢？为什么我没有先做计划呢？我不应该那样的，我不应该做那事的，我应该早点想到的。有时我们并未察觉自己说了应该，纯粹是习惯性的脱口而出。应该的想法会限制我们的成长，控制我们的生活，他们供养罪疚感和自我定罪，而那些想法多半不是真的。准备好采取另一个步骤，打消你那负面的自我对话及他们毒性的效应吗？这个步骤很简单，叫做重构。重是重新的重，构是构想的构，意思是把一个既有的观念扭转一下，赋予它新的意义。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。来听这首《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》。
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，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，怀感恩明天更荣耀，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是我中宝，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，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，满怀感恩明天更容易。
我们今天从《正向幸福学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六章“点燃改变”，什么阻止了你呢？第一个部分呢，在下一回第二个部分，我们会来学习重新建构我们的自我对话，不要错过了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担心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